好，这一次能够回到我自己的属灵的家，跟大家一起敬拜，实在心中是无限的喜乐。也感谢大家为我祷告，上个礼拜在条柜里领会也有神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在今天的会文中间，我也写了一些关于我的思维，在这个在上个礼拜领夏令会的时候的一些的感受，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我的那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如露可慕溪水这两章42、43章很特别的意思，是跟我们上一次所读的23篇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在神面前等候，让神来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给我们心中做感动，他要我们感动。亲爱的巴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每个人都好像鹿一样渴慕你，我们心中干渴，我们心中疲乏。主，我们只有在你那里的，在你的殿中，只有在你的跟前，我们才能再一次得到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属灵的食物，让我们心中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灵里面得到充裕。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愿你照你的无限的恩惠再次施恩典给我们，将你灵浇灌我们，你的灵指导我们，你的灵光照我们。在这段时间中间，我们愿意分别为圣，属于你，愿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想到我们的亲爱的姊妹 Catherine 欧在香港，他们在为他母亲办理后事，求主你也恩待，求主你也保守。我们中间心中有苦难的，我们心中有困难的，我们心中有软弱的，我们身体上有软弱的，我们心灵上都求主你恩待。这个时刻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带到你跟前，因为你爱我们，到我们爱我们到底，我们就恭敬的把这一切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先给大家一些一些关于这两篇诗篇的一些的简单的背景。在42篇跟43篇这个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后来比较圣经里面是把这两个诗篇分成两个篇，但是在古文里面呢，很多希伯来文里面这圣经这两个是属于一个诗篇的。因为在这个中间你可以看到，在结构上跟主题上呢，他们有很多的连贯性。这一个呢，在其中很容易特殊的看得到这两个诗篇里面呢，他们的副歌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副歌重复在这个由头到尾。而且他们第43篇里面的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没有主注这个题目，因为他们的这个写诗的诗人是想了这两个篇是一起的。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思想这个诗篇的时候，有42到43中，你也会看到42到43有11种的过渡，你会看到中间的一种诗人的心中的一种的改变，有一种的盼望在中间。所以这件诗篇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是两段的一起的诗篇。在今天的诗篇里面，我们都很重要讲到干渴。我就查了一些资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第一个问题是你渴吗？在这个有一个说法，在20世纪有个说法，19世纪呢大家世界上争煤，20世纪呢争石油，21世纪呢我们是争水，水是相当相当的缺乏，能够安全饮食的淡水在世界上现在是个极大的问题如果在我们中国来讲也是极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如果看到联合国在已经把3月22号当作一个叫做水日，这个就提醒大家这个水的缺乏，全世界水的缺乏。因为在20世纪的时候，这个水我们用水的量呢是超过以前的6到7倍，而我们的人口呢只是2倍，所以中间有14亿人呢目前呢是没办法有清洁的饮用的水，所以5个人中间便有1个人是缺水的。 到了2025年，2025不是很远，2025转眼就到2025年的话呢，全国世界将近有三分之一的人口，23亿的人口缺水，波及的国家跟地域大概有40多，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照着联合国的这个在美国太空总署也有同样的警告，说现在叫的啊这个太空测试，全世界这水的啊淡水的存在，将是21世纪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啊，我们需要关注。所以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想到干渴啊，就想到当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写的啊，不是我们想象到一个鹿在溪边水喝水那么写意那么安逸的，其实是一个在极困苦极挣扎的环境中写这一篇的诗篇。所以我们当我们唱这个如鹿喝木溪水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这个时候是一个极难的一个，当你跟我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挣扎的环境里面，这一篇的诗篇会很能够反映我们心中这个我们的意念。这个写诗的背景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很确定，但是有几方面可以了解这个啊，学者对于这个诗人他呢，可能是因为征战的缘故，所以他离开耶路撒冷，他逃亡到北边的近黑门山的地方，这附近啊，也是一个被掳的一个这个可拉的后裔，在可能就以前呢也在圣殿中有侍奉的。所以在这是第二卷圣经诗篇里面，我上一次跟大家提过有五卷，它分开五卷书，这是第二卷的开始啊。这第二卷书开始的时候跟第一卷有一些显著的不同，在原文里面第一卷的书多数用神的使用亚威耶和华，而在第二卷多数称的叫 Elohim， 是上帝或者神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第二卷跟第一卷虽然是同样的字，但是有一些不同。当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段的时候，有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这诗人开始的时候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切想，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你知道诗人为什么要用鹿吗？可以用任何的动物，他为什么要用鹿呢？如果你了解一下鹿，你回家查查鹿的喝水的习惯，鹿喝水的习惯有五个习惯，如果你看到五个习惯，你就更加明白这个诗篇中为什么这诗人要用鹿。鹿的饮水量不是很高，但他一天要饮很多次，他要喝很多次水，大概要2-3次的水。他全天所饮喝的水的量数大概是在4到5公升的水，所以呢他要很多时候鹿要很接近一个水边，他不能离开这水太远，如果离开太水远，主要远的话，它就没办法生存。它不像骆驼可以把这个水藏在身体里面，它这个水是经常需要的，所以说它一天要几次的要去水边。如果它没有办法在一个水边的时候，它的生命就有危险。所以在鹿的一般面，如果理解的这鹿在这个在它的环境里面呢，鹿通常不会离开它这个水边，不会离开太远的地方。那大家要想一想，诗人在写这篇的时候是不是在耶路撒冷？是不是在耶路撒冷？不在，就远离他的水边。所以这一个当我们讲到这个鹿在渴望神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的挣扎，他干渴，他生命都有危险。在这个你跟我可以体会到这个鹿在生存中间挣扎的时候，如何在没有水下面啊，在这个以前的 King James 的 Pant for the water， 就是这种的干渴，而他的性命都有危险。这是这个诗篇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我们的看到诗文在这诗人在这五节经文里面讲到，他第一个当他没有办法朝见神的时候，当他没有看办法敬拜神的时候，就好像鹿他没有办法接近那个水边一样，他觉得他没办法活了，他觉得他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他没有办法能够得着。 所以赞美神敬拜神不是说可有可无的，用路这个 来描述这一个诗篇里面是再适合的没有了，因为没有敬拜，没有在神面前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危险，他的生命就萎缩。我们看到诗篇中很多上行的诗，代表他们要去敬拜的时候，去神的家中敬拜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盼望，何等的那种高兴啊！一篇诗篇122篇第一到第二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那一种的喜乐，好像就是鹿走到这个水边。”能够享受那个清爽又安全的水的时候，26章8节，耶和华，我喜爱你啊、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27篇第4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沾染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这是诗人在如何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感觉这是他身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喜乐的一部分，最蒙福的一部分。所以诗篇137篇是讲到，对不起，有点遮掩了，是讲到当一个被掳的人离开他的地方的时候，诗篇137讲到那种的心中的颓丧，心中的无助。当在外地被掳中地之中，你要说你唱首歌给我们听吧，夺取我们的叫我们作乐，唱首歌来让我们听听你们锡安的歌怎么样的时候，这诗人说，我们岂可在外邦人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请用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能。讲到那种的心情，当他离开神的殿，当他离开神的敬拜的时候，他的生命就萎缩，他的生命里面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在他不在耶路撒冷，不在神的殿中的时候，不能在敬拜的时候，他连他的右手，他的技能求神，你愿意拿走？你知道这个右手的技能是什么意思吗？在犹太人中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技能，孩子、大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技能。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你要有一个技能。你在从小就要训练，你要有一个技能，因为这个技能是让你能够干活、能够存活的。不管是做木匠，不管做泥水匠，不管做任何的东西，不管是你的右手是训练你有一个技能。当你的右手说我忘记了我的技能，就是你没办法活下去，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当你的右手忘记你的技能的时候，你的人生失去了你的意义。所以我们明白，诗人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敬拜神的时候，他全生命没意义了。这是一个被掳掠的、被离开耶路撒冷的人心中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更看到诗篇里面不单是如此，还有人的讽刺。当他在这已经在生命里面在如何挣扎的时候，生命里面如何缺乏的时候，还只能够用泪水来当饮食，而人不断的在敌人在不断的在旁边在讥笑他、讽刺他。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约伯也同样的感受到这一句话，所以约伯在12章第4节说：“我这求告神，我这求告神的，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讥笑。他的朋友是讥笑他的。就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同样在旁边的一个犯人，同样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当人在困难的环境中，很多人都喜欢落井下石，更加重你的重担，不单只不安慰你，不单只不鼓励你，把更多更多的无需要的一种的这种重担放在你身上。 你会觉得是板上加金，你会觉得生命更加困难。第三段，在这个里面的第前面五节里面第三段，他想起不单是这一些的在他生命里面对他是何等大的压力，他想起来以前我们在神面前守这个节的时候是如何的欢喜快乐。而且在这个诗篇中，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这个诗人，他是领着带着大家去敬拜的，所以他在敬拜中间呢，他有一个做领导的作用，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在旧约时代里面，每一个犹太人需要有三个节日，一年中有三个大的节日节期，中间他至少有一个中间一个节期要去耶路撒冷敬拜，到神的殿中去献祭。所以这个当他们守这个节期的时候，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大概等于我们过新年一样的，大家欢欢喜喜快结对的到耶路撒冷敬拜。说诗篇135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站在我们神殿的园中，你们要赞美他。讲到如何在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那种的喜乐，诗篇84篇第4节，如此你们住在殿中的变为有福，因为他人要赞美你。这些是当他想念到这些的时候，他的心中更痛苦，他的心中更干渴。我可以想象到，我也可以有同样的怀念。当我现在已经信主差不多50年，当我回想的时候，我们以前在不同的地方，神的恩待我跟师母在很多地方，我们在香港住过，在美国住过，在威尼斐住过，在 Edmonton 住过，在来到 Vancouver， 在宣教工厂上，我们在巴拿马也有敬拜，在马来西亚敬拜。你知道想起来的时候，当一起敬拜的时候那种的喜乐，因为中间那是我们难忘不了的。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当我们在干渴的时候，我们就想起那一段时间里面那种的美。我这一次回去到城西虽然我不是那个教会的，但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是以前我在威尼斐认识，所以我们聊起在威尼斐那时候的教会中的生活，那种的敬拜，那种的喜乐，弟兄姐妹真是甜美的不得了，真是可以使到你的中间的干渴要出去。所以在这三段里面，第一段第二段，第一段是有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二段是6节到11节，然后第三段是43章诗篇第三段，这三段里面它的结尾是一样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在英文里面讲到是 discouraged， downcast。 另外在我里面烦躁讲到是 sad， 很痛苦。所以这三段经文你们都想到，这个讲的是一个亲近神，你都如何在觉得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跟神敬拜他的时候，当我们在他跟前的时候，那种的甜美，那种的需要。在在法国中间有一个叫做盖恩夫人 Madame Gagnon 这一个妇人呢，其实生命非常痛苦的一个。如果你看她的自传，你知道她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坎坷，从很多的很多不幸的东西发生在她身上。她一直是遵随主，当她结了婚的时候，她的先生并不准许她太敬拜，但她后来她的先生过世之后，她是非常把全部她的生命全部是来跟随主。他在苦难中能磨练他如何的顺服主，而且破碎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在那个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其实他的写的书，他的思维其实已经是可以跟说马丁路德那一种的改教的那种思维是一样的。所以他因为有这一种的思维，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同神接近亲近， 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向神祷告，我们能够跟神有那种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在天主教的那个时候的时代里面受到很大的压迫，他被坐监狱坐了两次，因为教会不赞成他的想法。教会说，你能祷告吗？只有神父能祷告，你不配祷告，你还教人家去祷告，你还带人家去祷告，你不是炒我鱿鱼吗？怎么可以这样子？一定要神父。所以他那时候是已经是一种非常非常改变的思维，而他对神的亲近。他的一本书叫《馨香的墨药》啊，中间里面啊，对我们中国的信徒也很大影响。在对我们这个直接的影响，这尼托森跟这个一些小群的运动，尤其对于他的著作特别的喜爱。他说他在一个小镇上，叫做东龙这个小镇上，发现如何带领整个小镇去亲近神，去渴慕神，怎么样到神面前带祷告，带到他们跟前，然后争取整个的复兴。他的作写作，他各方面使到很多人亲近神，渴慕神。他的一句话，他祷告就是安息在神的爱中，全神贯注聆听他在那里面微安静微小的声音。这是他留下的，对不起，这个长一点，没有的。所以他理解我们祷告是跟神的一种的亲近，是聆听神。祷告不是我们要做要去 shopping 问神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而是我们如何去在他的爱中聆听到他的声音，这是渴慕神。在第二段的诗篇中间啊，诗人带我们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所以在读诗篇的时候呢，是很有趣的。诗篇里面呢你要能够超越这些文字，你要超越这些文字，你要有 imagination， 你要有想象力。当诗人写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想象到把自己放在那个图画中，你才会觉得哎呦，这个诗篇的宝贵在哪里。在这个在第二段的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中间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时候，所以这个诗人再一次想到他由约旦地黑门山岭到米撒山，我纪念你，你的步步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嚎啕过我身，波浪嚎啕过我身。你想象是什么？是一个安静的溪水吗？不是，它是在犹太地的北边，大概在黑门山那个附近，也就是在加利利海再要上去，因为黑门山是这个约旦河的发源地。这地方我们就给我想到诗篇第69篇14-15节，求你搭救我出于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那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坎坷在我的口以上河口。如果可以的话，带大家到这个地方去，黑门山。在黑门山那里叫做本尼斯，这瀑布的地方，照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42篇所描述的地方。这里是波浪洪涛。什么叫波浪洪涛？重水连在一起的时候是混乱在这个水里面，大的水在这个角落，而你跟我是在这个水中间。就讲到当这个波浪洪涛漫过我的时候，经历到人生里面上下 颠倒的时候，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全部世界都翻转，试过吗？潘传道上个周末，他的世界全部翻转了，他的爸爸在一时之间就失去了生命，他全家，他的全部生命都改变了。如果你有说你亲爱的人，你的亲人离开的，或者你的很好的朋友离开，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翻转，什么叫做波浪横涛。当你失业的时候，当你的家庭要需要你扶助的时候，你失业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波浪横涛。当你失去一切的时候，当山火把你所有的家里所有东西烧得清光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波浪横涛。神准许我们在这波浪横涛中间，诗人所说的不是溪水，清清的清水，是在我们掉在这个波浪横涛中间的时候，我们在翻滚，我们在上下没办法分的，我们的生命完全被刁转这个钻扭中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靠谁？这个时候你指望谁？如果你有跟我相信大家中间都有失去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自己所亲密的人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的生命完全被倒转。但是在这个中间，所以我很喜欢诗篇里面的，因为诗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诗集，不是只是说好的东西，不说坏的东西。难道你说诗人没有挣扎吗？有相当大的挣扎。他的意思说，我的生命是 upside down， 我生命全部被反转了。在这个红桃中间，在这个混乱中间，神在那里，他的磐石在那里。周围是不是还是那么多的汹涌红桃？有。中间是不是生命完全被颠倒了？有。诗人的心情说，我的心啊，为什么在我里面忧着？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很清楚的，他讲到，我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假的面目，说哎呀，我都是很喜乐，我都是很，没有。诗人真是很真实的讲，在一个每有一些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神啊，为什么我的心中这么的忧着？为什么我的心中这么骚乱？为什么这么没有力量？这是诗篇的最美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带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而跟我们的生命能够吻合，因为知道这些人所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不是说一篇说教的一些东西，那是真正的生命的体验。如何的神带领，经过好波浪红涛，我不敢讲完全知道潘传道他的感受，我只可以说我自己经历。1989年我父亲离开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受，我不敢讲跟潘传道是一样，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时候那种的艰难，心中那种的没有办法安定，心中的翻滚波浪红涛在生命里面。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看到这个波浪红涛变得平息。我不知道攀传道有多久，每个人都不同。当你生命在上下雕倒的时候，你需要一段时间在神面前看到神如何在这个中间让你生命再一次平衡，再一次稳妥。然后我们再看到，不单止如此，不但你的生命被上下雕而且不断的在这个时候，你说你的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磐石，你为什么忘记我？为何忘记我？其实神没有忘记，诗人也知道神没有忘记，但是感觉上好像神你忘记了我。 不但如此，还有仇敌的欺压，还有在旁边人给他生命上加的更多的压力，更大的、更多的、更加的欺负。这个欺压的意思，这欺压的意思是不单指我欺负你，我压迫你，你而且你没有办法还仇。所以在士师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当这些外邦人来侵犯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第二章十八节的时候，他们受到欺压、搅害，唉声叹气，没有办法可以做，你没有可以抵挡的，你不能抵挡，你不能回击，你什么都没办法做。这种欺压也描述我们的主耶稣，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是这样的不开口。我们的主耶稣被人欺压的时候完全没有还手，就是承受。这是世人所说的，不单止如此，不单是欺压、欺负你、压制你，叫你要承受一些让你觉得无奈的事情，更辱骂你。这些辱骂的话非常非常伤害你，不单是骂你，还是辱骂你。这个骂你的中间话里面，使到你贬低你的人生价值，贬低你的尊严。所以我不单只是骂你，有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很坏，我们骂人呢，不是骂你，是骂你妈妈，很坏的。我觉得这是太坏的，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辱骂。当你骂你妈妈的时候呢，你的心里更难过。你骂我就好了。中国的脏话里面都是骂人家妈妈，这叫辱骂。我不单只要骂你，我还要把你一切的尊严，把你一切的你所心里作为宝贵的、尊贵的东西，我把它一下刷的一点价值都没有，这叫辱骂。是诗篇六十九篇十九到二十节，我你知道我所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诗人如何描述着这种的孤单？今天诗班我们唱的《不再孤单》，我想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孤单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也受到很多的辱骂，他也不还口，他承受这些辱骂。如果你看到第三篇的时候，同样有一些的字句，有一些的平行句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一个第三章呢有一点点不同。第三篇的四十三篇的时候呢，在第三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不同。我慢慢在讲第三段的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一个的连续，由离开耶路撒冷到黑门山，在黑门山如何的饥渴，到着他在生命里面经历，在黑门山的经历到那种的生活的那种的颠簸，那种的波浪洪涛，然后到四十三章的时候，虽然也有逼迫，也有深渊，但是有另外一道的光线，有那个曙光在那里。所以在四十三章的时候讲到，如果他把他带到一个我也会掰个字，讲到带他离开一些不义的国家，不虔诚的国，所以他在另外一个国家里面所受到的逼迫，这些国家是不尊重神的，所以他的压逼、他的欺压是更加的大。如果我们看有一个事工叫做敞开的门，这个事工大家在网址上可以找到，这个事工已经有六十年的时间，也支持大概超过六十个国家。这些是记录所有被逼害的基督徒对这些的基督徒的国家，这些基督徒提供圣经培训和实际生活的支持、援助跟支持，所以让他们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守。所以在他们的统计里面，基督徒所受的逼害今天与日俱增， 全球有超过2亿1500万的信徒，而信仰耶稣基督而面对恐吓、监禁甚至死亡的，也就是说，全球每12个基督徒有一个人受这样的逼迫，每12个基督徒有一个受这样的逼迫，有12个基督徒就是有一个是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在具有激烈的宗教限制的地方的信徒，经常为他们所信仰付出沉重的代价，好像遭到殴打、肉体的折磨、监禁、被隔离、强奸、成为奴隶、教育和就业方面各样的歧视，甚至是死亡。12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我们不是讲历史，我们讲现在。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在43章的时候，当诗人想到他在一个国家里面对他不单只是完全没有的尊敬，而是欺压他的时候，你要想到在今天我们的国家里面，今天我们的世界里面有同样的事情在发生，在你跟我的眼睛面前仍然在发生，只是你跟我看不看得到，愿不愿意看，知不知道。所以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讲到如何求神帮他伸冤，他伸冤，因为他有一些对他的不公平的事情，但是神一样的安慰他。耶和华说，因为困苦的人冤屈，贫穷的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我们的神是听祷告，我们的神是知道谁在受到冤屈，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注重知道拯救。所以在以赛亚书40章27到29节讲到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不曾知道吗？你岂不听见吗？在神耶和华创造地级的主，并不疲乏，并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贫乏的他要赐力量，软弱的他要加力量。这是我们的神如何的让我们加力量。然后讲到被诡诈陷害的如何才求神救他们。诗篇第52篇讲到诡诈的舌头，你说一切毁坏的一切毁灭的话，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的意思是我当你面讲一件事，我的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回事，我在当面给你说你又平安，但是我的心里想我要设计来害你，这种叫诡诈。这种诡诈比任何的都阴险，讲的一样，心里想的是另外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0章的时候，主耶稣可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的诡诈。当他们拿一个钱来问耶稣，你付不付税，耶稣说你拿个铜板来给我看看谁的像在上面。耶稣充满了智慧，耶稣充满知道他要陷一个陷阱来陷害耶稣。耶稣说上面的像是谁呢？是凯撒的，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我们的主是何等有智慧。最后讲了心中的哀痛，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为何丢弃我，使得我哀痛，使得我仇敌欺压的时候有哀痛。但神知道我们的哀痛，神要把我们放在稳妥之地。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赐活水的神，我们心中的忧闷有神给我们活水，永远不渴的。所以在诗篇36篇讲到这一个水，这个活水，这个喜乐河的水是由神的殿里起源，由神开始，殿里肥甘得以饱足，就也必叫你们喝他乐河的水，这是由神的殿里。以赛亚书48章21节，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 他为他们使水里有磐石，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来。那么神一直是供应所有跟随他的都有这个水。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可以进前来，来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可以来买了喝，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用买也可以用买酒和你来。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的救恩，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饮用，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神啊，求你给我你的活水，神就给你，不需要钱，不需要买。阿莫斯书讲得很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并饥荒落在地上，非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只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并漂流，从这个到从海到那个海，北边到东边，来往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找不着。这有没有点描述我们的时代？有没有描述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四处去找，但找不到，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这个活水的边界，我们能够有一种能够支取神给我们的活水。所以在有三个方面，医治干渴的这种忧闷的活水。所以我们看到三样的，第一个是仰望神。所以在这个副歌里面，所以讲的这副歌里面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仰望神的意思，讲了三次仰望神，意思是说，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当我们有艰苦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往哪里？我们眼睛望着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望周围的事情，我们眼睛是望着神。这是我们眼睛所中，我们所谓仰望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约伯，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交给他。凡仰望耶和华的人都必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仰望耶和华应许的人，总没有因不信的心引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了坚固，而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都重要的是，第一件事我们仰望神，我们把的眼目转向神，我们的生命得到神的浇灌。第二，信靠神。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愁闷，在我里面烦躁？因为仰望神，他的笑脸帮助我。你会看到这三段里面有第一段里面，第二段里面，如果神在中间插着说，你可以信靠我，你在困难中你信靠我，你在干渴的时候你信靠我，当你在流在这个别的国家的时候，在你异邦的时候，你可以信靠我，因为你的信靠是生命里面所体验的，你知道，你明白，我是能救你的。所以在诗篇在四十三篇第三节，求你发出的亮光真实，好引导我带着你的圣战到你的居所。你看到吗？四十三章诗篇第四十三章就有第三段里面就不同了。他求神回转，回归到耶路撒冷，跟第一段跟第二段有极不同的地方。因为第三段的时候他有盼望，他第一段的第二段他不敢讲说，神啊，我想回到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他再一次说，求你用你的亮光真实能引导我，我愿意再回归到耶路撒冷敬拜你，到你的居所。心中燃起盼望，心中燃起着那一种的兴奋，神啊，引导我，我好想再回去，回到那个敬拜你的地方。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在三次中间重要的是称赞神 ，praise God， 称赞神。所以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愁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应该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然后称赞他，称赞他，称赞他，三个地方都是重要的称赞他。 称赞他不是说好话了，你讲好话很容易，你称赞一个人可不容易。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做丈夫的啊，我不敢替大家讲啊，我只可以讲我自己啊。最怕的一件事呢，就是太太问你，你喜欢我什么？你喜欢我什么？那你的答案呢，也不能说乱讲。你说我什么都喜欢，他知道你根本没有脑子讲这个答案。但是你讲你喜欢的一样，但是马上回来就是那我那一样呢？那你想啊，对啊，那一样我也喜欢。那第三样呢？那你就觉得没完没了了。这个喜欢这个 praise， 当你要一个对一个人赞赏的时候，是相当要有技术的。我没有学到这个技术，我还没学到这个。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想当你的太太跟你过了多年了，她说：“哎，你喜欢我什么？”我说：“你要想一想。”你说：“嗯，我要。”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你太太会不会高兴？马上你就 in trouble。 那我们想一想 praise 是什么东西。 praise 到我们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爱你。如果神回一句话，你爱我什么？你怎么答？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是最弱的一项。我们会求神帮我们，我们会求带领我们，我们就这我但是我讲你神啊，你神说你爱我，爱我什么？不是讲好话，而是生命里面的体验。你体验我什么？你觉得你讲出你讲你觉得容易吗？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所以圣经里面说，你们要称赞神，你们要称赞神，你们要称赞神，你们要赞美神。今天这个艾迪用的那话，我们要赞美神，你们要赞美神。赞美神的意思是，我们要操练到神面前，我们向神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说你爱我什么？你说，嗯，也不要讲说我什么都爱，假话，没经过大脑的赞美他。是我们生命里最重要的，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爱他不是一个方面，乃是哪一方面你爱他。所以你生命里面经历他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我爱你哪一方面。所以我跟你结束的时候，大家会这首歌吗？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ing in the morning, praising in the noontime, praising, praising, prais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我们唱再唱英文，让我唱中文。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ing in the morning, praising in the noontime, praise him, praise him.Prais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中文，赞美赞美，早上要赞美他，中午要赞美他，赞美赞美赞美，一直到日落。再一次唱中文，赞美赞美，早上要赞美他，中午要赞美他，赞美。赞美赞美一直到日落。最后一次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ing in the morning, praising in the noontime, praise him, praise him, praising when the sun goes down. 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了这个活水江河的，我恭喜你。如果你还没有，我们中间朋友还没有机会得到这个活水江河的，我愿意今天早上神感动你，让你来到神的丰富中间，说我要，我生理饥渴，我生命极饥渴，我需要你主耶稣，你进入我的心中，成为我的救主，然后你再一次让我心中将你这活水的江河赐给我，我这个江河流到永远，生命里面得到主你的恩惠。 愿这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愿你今天就得到满足。我们低着祷告，主，愿我们一生一世都渴慕你，好像路渴慕溪水一样。主，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离不开你。主，我们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萎缩，我们的生命就失去意义。所以主啊，我们要紧紧跟随你，我们在时时刻刻仰望你，我们在万事上信靠你，我们无时无刻不赞美你。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好像你所爱的那个路永远在你的溪水边，不单只是有水喝。主耶稣，你更让你所赐给我们的活水能够也能够有的浇灌其他的人，使别人也得到满足。求主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